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日咧喺讲道嘅里边，我哋都去从圣经里边去讲及宽恕何其难呢一个嘅道理。相信对弟兄姊妹嚟讲，绝对唔会陌生，因为一谂起饶恕，可能即时就会出现嗰个景象，就系耶稣教我哋噶嘛，教我哋若然俾人打咗左边，就要点啊？俾人打埋右边啦，系咪？会记得。先头主席帮我哋读嘅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所讲嘅，饶恕人几多次啊？七次都唔够啊，七十个七次。我相信在座当中每个弟兄姊妹对于神呢个嘅教导好清晰，但系我哋亦都更加好深切嘅体会到喺实践上边的而且确如呢个主题一样系好困难。呢、这个唔系一个嘅。命令，而是出于一个爱我们的行动来的。所以让我们这一刻都有两分钟的时间预备我们的内心，可能经历这个星期一讲饶恕，你即时已经想起一个人，某句说话，某件事情一直摆在你的心里面的。我都好盼望透过呢两分钟，你都先安静喺神嘅面前，向佢去倾诉。阿爸天父上帝，你是爱的源头，所以你叫我们去饶恕，不是叫我们用自己的能力，而是你先后已经去听到我们弟兄姊妹去个别和你的分享，他的重担，他的处境，他那种的责难，主你全然的知道明白体恤，让圣灵继续在我们的心里面亲自的动工，释放主你的话语，带来人那种能够得着你医治、自由和蒙爱那个的同行。多谢你垂听祷告，奉主得胜的名字祈求，诚心所愿。不知道大家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年代的人，在一般香港的歌坛里面，很多时候歌坛的歌目通常会唱什么歌呢？儿歌不多啦，是不是？励志的歌都不太多，是不是？通常都是些爱情的歌，是不是？不知道这首歌大家熟不熟？他说也许相爱很难，就难在其实双方都各有各期望，怎么办？要单恋都难，受太大的体会会觉得内疚，却无力偿还。另外一段话，不过两只手拉得太紧，爱到过了界，那对爱人同时亦最易变成一对，知不知道是什么？原来很多人都没听过，是敌人。不过都不紧要，这首都是二十年前的歌来的，所以不熟的啲九十后、二千后嗰啲唔熟是正常的。但系呢一首歌叫《相爱很难》，佢里边描绘得好细致，讲合人与人之间的相爱，其实应该是一件美事。你找到一个喜欢的人，你在一个自己的家庭嘅里边，应该是寻找到爱。不过里面讲了几个处境，都是现实的里面的处境，包括了就是你去埋身的时候，因为你爱的人，你好想去爱得更加深切，甚至出了过火了之后就成为了控制，拉得太紧，过了界，没了空间给对方，成为了敌人。 又或者是出于你爱的时候，大家出于不同的家庭的成长背景之下，将两个人摆在一起，各人有的期望不同，而产生了不少的嗌交、冲突、伤害。单恋都难，哇！单恋啫，你爱某个人啫，但佢话原来你系被人爱嗰时候，因为你要去俾人爱，好开心，但系你原来系无力偿还嗰种嘅爱俾翻人。所以当我哋去讲饶恕嘅时候，其实今时喺十八章马太福音，即系新约圣经三十一页里边讲嘅背景。是全部都是讲及给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知，不是给一批外邦人未信主的人。所以当我们再详细去看由十八章的第一至第五节，就是讲我们很熟悉的小子，上帝去重视一个小孩子。同样去到第十节去讲帮一百只羊失了一只羊，耶稣都定义要去找回那一只，而放下九十九只，一只小羊。同样在十五节更加讲，你要去接纳饶恕你们当中的弟兄。所以去到第十八至到三十五节今天讲到的经文里面，是更加耶稣去透彻地去讲回，原来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都是小子，我们都是一个很小的人物，但是却是要去学习上帝所教导我们那种的饶恕，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有那种的能力，那种的意念，那种的坚持，就可以将人与人之间一些破裂了的关系可以自己修补得到，而是靠上帝告诉我们一个最宝贵的功课，是饶恕。那究竟怎么饶恕呢？所以在十八，在先头主席去读21、22节里面已经讲了一个道理，就是耶稣和门徒彼得，门徒来的，跟着他三年的，问他啊，你觉得如果有一个弟兄得罪你，弟兄啊是识的人啊，是也有关系、有密切、有合作、有互相了解他性情品格的人，他但是真的得罪你的时候，你应该会饶恕多少次啊？一般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这个答案是很容易答的。犹太人就会说三次咯，他第一次做错事原谅他咯，再做错都原谅，第三次没问题，原谅，但是尽的了，最尽的了。而犹太人的拉比，即是说他熟读圣经，旧约圣经，也都是有知识的人士，他给的答案就是说四次了，最多原谅一个人四次那么多，给机会他四次那么多。所以彼得很聪明，当耶稣问这个问题，师父问这个问题，他就将三次加上四次就变成七次了。哇，应该是完美的答案啦，是吧？横掂成日圣经成日讲七次都是完美的嘛，神创造七天，第七天就是安息日，是吧？是神看为美好的日子，以为这个拿了分啦。但是耶稣竟然跟他讲话，七次是不够的，是需要七十个七次，即是七十乘七。就是490次，咁即系表示咩啊？同一件事，同一个人，你原谅佢490次，系指无限次，你不断、不断、不断都系愿意无限次去原谅佢。所以咧，当耶稣有呢个答案490次嘅时候咧，作为彼得咧，绝对唔会明白，亦都会有话乜咁难嘅，冇可能嘅事啊！所以呢，他就透过在22至35节的经文里面，透过一个比喻的方式，通常这个都是耶稣时常用去教导学生的方式，即是比喻法，去讲及呢里面有三位的主角，有王，大把钱的， 所以他对下有很多的仆人，而仆人之下也都有第二个的仆人。讲这三个一个欠债的关系的里面，从而去演绎究竟这个欠债的关系，就表达了在人与人之间那种的伤害的关系怎样得到和解，怎样得到解决，怎样得到释放。所以七十个七次之后，最尾嘅总结经文里面33节就系话，原来呢一种嘅解决唔系靠人嘅方法，系靠经文所讲，你不应该怜悯你的同伴，像我怜悯你吗？即系话，原来你要去解决人与人之间嗰种嘅伤害、冲突、困境嘅时候，系学像主耶稣话俾我哋听，佢已经喺十字架里面为我们的罪一笔清了这个罪，那个的罪债。所以你去饶恕，不是你行动的回应，而是出于他这位神爱你的缘故，他做了了。他已经为你，为你真的人，为你的敌人，都完完全全的罪钉死了在十字架里面。所以他要亲自去示范了，并且解释了波地听，原来你要从心里去饶恕你的弟兄，就好像天父都是这样待你一样饶恕了你的罪。所以经文里面23至31节就是去细致地去描述这三角的关系。那个关系是什么呢？王大把钱，所以呢他见到他的仆人去经济拮据的时候，他就会借钱给他。借钱是借了呢经文所说10000他连德，是一个兑换额，他连德，即是说兑换回大概是60万银子。我们 都不太理解60万银子即是多少钱啊？在当时的时代里面呢，就大概是一个人的工资做1600年，即是说这笔钱是不少的，罪债累累的，很大的大笔数来的，所以是要用1600年的工资才可以还的。故此他就仆人这么大的罪债，于是他就问王可不可以宽容他，其实他都想着还的，不过可不可以，初头个王就叫他要带他的仔女啦、他的妻儿啦，同埋一切所有的卖了他偿还，其实都无力偿还啦，因为要1600年啦。但是27节里面是讲，是神自己主动做了一个的工作，是王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而且免了他的债。所以在这个场景里面，明明在这个的描述的当中，你见到王是很大赦了这个的仆人，等他不需要用他的仔女抵押，不需要用他的仆人去抵押，是完完全全将那个欠债的收据撕走了，完全将他要承担的罪债完全说不用还。但是当他这个仆人释放了，哇，好自由了，无债一身轻了，走到去门口的时候，又见到他的同伴都是一起仆人，一起服侍同一个王的仆人二，我们说他就想起，咦，他都欠我钱的，他欠他多少钱呢？这个仆人二欠他100个银子，就相对起是需要用1/4年，即是大概100日的工资去偿还的。并给着你，比着你刚刚的条数是60万，不用还。面对人家又欠你100个银子，你会怎么做啊？你都应该会说，当然要还，他真的欠我钱嘛，这个很真实的。 是啊，他真的欠你钱嘛。所以他的反应是很自然的，你不会觉得他即超理性地，哇，他这样勒住他的同伴，勒住他的颈，跟着就叫他即时还，他无力还了，又不可以抵押了，于是就拉了他坐监，直至他还完所有的钱为止。故此1600年同埋四分一年，其实对于这些数字来说，原来人不会是因为大大得到那个大赦之后呢，其实同样会有那种大赦的心去对其他人的。这个都是我们的现况来的。那个原因就是今天很想聚焦的点，就是讲及当我们要讲饶恕之先，我们有两点去思考，有没有好好先去解读一下，那个读是读书的读，即是 read 一下你和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整个的过程，人事他人场景那些的处境的环境里面，除了自己想之外，你有没有向神去祈祷过呢？将你这个的矛盾，这种的受压，这种的苦劫，都去跟神去说呢？第二点都是叫解读，不过这个读是指读数的读。读数的读是指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脱裂之下，不能够得以解决的时候，更多是在活在一些不明的伤害之下的情况，你怎样将这种的苦劫去除去呢，排走呢？是唯有经文所说要去回神的面前求主帮助你那个饶恕。可能去到这一刻，大家都仍然一头晕，有什么问，咦，究竟郑姑娘想说什么呢？我想说的，我想回应是上个星期道明传道他说的经文里面说，我们的信徒不单止去勤读于圣经灵修我们灵命的操练，但是灵命的操练那里，我们更加不可以忽略你自己个人的身体。仍然记不记得他说他自己个人的身体的见证啊？但是我发觉是大多的基督徒更加忽略了你自己人的心灵里面的需要。所以很想透过这段经文，我们都多思考这个两个的解读。第一个的解读，你究竟去面对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好像这个欠债的关系里面的而且确是承受伤害的，原因的是仆人二的而且确是欠了他钱100银子，的而且确可能还要去拖，由一年拖到10年他都未还，所以在感情上面他受到损伤，带来了的影响是仆人二在仆人一的生命里面拿走了他一些的东西，令到他失去了对人的信任，失去了对人那个的安全感，甚或更多的是成为了再和人的关系里面你觉得会有退缩，会有焦虑，会有惧怕。所以第一点是我们好好去照顾好我们的心灵，面对翻呢件嘅冲突嘅处境，呢、这个伤口嘅里边，我哋应该好似31节嘅经文所讲，我哋都麻烦31节，我哋一齐去读出嚟啊！佢话同伴们看见他所做的事就很悲愤，把这一切的事都告诉了主人。其实第一个解读的方法，除了你自己怎样理解我和他的关系之外，其实是要完完全全告诉给上主主人，你可不可以将这种你内心的心灵的挣扎，你解决不到和他这个关系的修补，以及可不可以将那种对他那种憎恨感都坦诚咁样摊开晒喺呢位十字架嘅耶稣面前呢？我发觉好多信徒系缺少咗，因为当佢要咁样坦诚嘅时候，虽然唔系俾人知，但佢都好怕俾神去知。佢会有好多嘅框架，会觉得系咩？圣经话我哋要原谅噶嘛， 就一定要好像一个 order 咁样，一个命令咁样，唔理得咁多啦。总之你就一定要原谅啦，唔理佢做得啱唔啱，处理啱唔啱咁样。我哋忽略咗我哋自己情绪里边嗰种嘅处境咯。所以呢个解读，我都分享一个嘅经历。喺六年前，教会差派我去到泰国去宣教，喺嗰度咧去牧会，其中除咗向泰国人传福音啦。之外呢，我要去解读他们的情绪都很难，因为他们是完全不太喜欢将个人喜怒哀乐表现在块面和他的行为里面的。因为他在佛教的国家里面，他们会觉得一个地上这些一切都是虚空的，所以无论有受伤会有人过身这些东西，其实他都未必会跟他最亲的朋友去说，包括了我的同工，其实他的亲友过身，他都不会敢去主动跟我去说，不如可不可以去安息礼拜啊，邀请我啊这样。所以他很难去解读了他内心里面究竟有几大的痛啦，几大的承担苦痛。但是我另外一批服侍呢，是中国的留学生，有一次的查经的聚会是在夜晚，夜晚里面咁咧就一定要開燈啦。開燈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就冇咗電，冇咗電。我嘅牧師啦，係香港人嚟嘅。咁啊，但係我哋好多時候嘅對話咧，就又講下廣東話，又講下普通話，又講下泰文啦。咁咧，佢就坐喺對面，正正一張圓台，二十人對面，跟住佢就望住我，就話：呢個廢柴啊！哇！我就突然間突咗一突。現在我在帶茶經，雖然沒有電，那跟廢柴有什麼原因呢？但我也要解釋一下，因為早上有些人都不知道什麼叫廢柴，是，真的不知道什麼叫廢柴。在現在的術語裡面，簡單來說，就是一些社會裡面時常將我們的年輕人標籤了，說廢青，說他們，不長進，沒有計劃，不能夠去即是去为自己的前途里面去计划。我盼望我们当中的家长不要用这句说话成为了你的子女的伤痕。那个废柴呢，就是指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柴而已。不过总之来说，就是一些没用的人。但是在那个场景里面，我真的又要带茶经，于是我就在不明白之下，有些嬲怒之下，都繼續帶完茶經，跟住夜晚翻到去，就諗翻起整個場面，我覺得好冇面咯，公眾好似俾人鬧咯，我覺得個牧師點解會咁樣講俾我聽咧？咩原因佢要怪責我咧？咁啊，唉，跟住搞到成晚都瞓唔到啦，仲要諗，唉，神啊，你叫我嚟宣教，原來係要唔係俾嗰啲即係人去拒絕唔聽福音啊，竟然係俾翻自己人去傷害啊，咁啊！去到第二日早祷会，又是见翻牧师啦。咁啊，于是我就私底下鼓起勇气同佢讲：，牧师啊，其实我昨晚都瞓唔到，因为我听咗呢句说话咧，唔能够解读到啊。可唔可以你解释下俾我听，你嘅意思系点解啊？咁啊，佢就话俾我听：，唉，冇办法啦，你啱啱学泰文，其实废柴系一个泰文嚟噶。吓！我话废柴系泰文，我话唔知咩嚟噶。我话好自然啦，你冇电，梗系要点啊？攞啲蜡烛出嚟啦，茶经系咪啊？梗系要攞电筒咯，废柴就等同电筒咯。跟住我就谂吓，乜有咁嘅事？即系原来泰文唔识真系几麻烦。不过都唔紧要，即系我想讲呢个嘅处境经历。之下咧，其實我牧師個泰文都唔係太好。其實咧，正音咧係叫做快踩咁樣，係快係快。不過佢讀咗快咁樣，即係落低音咁樣。咁但係呢件事裏邊就一直成為我喺宣教裏邊嘅提示。好多嘢你覺得俾人傷害啊，嗬？搞到你成晚冇教訓啊，嗬？搞到你即係囉囉攣咁樣，仲要好多嘢懸疑啦，無限放大啦啊！由一個一句说话，跟住就觉得人哋否定你，否定完你之后仲话啊，同工里面可能有个魔鬼工作啊，跟住要互相即系喺度争拗啊咁啊，哇！跟住最尾，神可能未必适合 叫你去泰國㗎啦，咁樣即係好多無限放大。但係呢件事裏邊就提醒我哋，究竟你同人與人之間嘅衝突之下，你係冇好細心去了解揾埋嗰個人。所以在經文的第15至17節，大家可以回去再看，就是你面對那個都是你的弟兄，你的教會的朋友的時候，有衝突的時候，你大家是拎埋一起談的，一起去理解解讀這件事。大家在俗語裡面都說，賢者就是無心的嘛，他只不過一句他自己個人的感嘆詞而已，但是聽者呢就是變成有意。人与人之间很多时候都是活在这些的矛盾，这些小小的冲突的当中，甚或更大是成为了你和他的关系没有办法再进展得多的处境。但最不幸的是什么呢？这个的解读，这一种的饶恕，其实鼓励弟兄姊妹，你更多更多要好好饶恕你自己。基督徒很认真，因为他相信这位这么爱他的神已经爱了我了，所以我当然要更加好好的回馈给神。所以我出于我的侍奉，我很想去服侍这位神做得更多更好，于是成为更多的期望咯。所以当这个期望我定这个的，但是在我身边的弟兄其实他都是同样很想侍奉得好的，不过他定的标准最好是这样啊。那不是差的，是不是？他的标准已经是最尽，我的标准是这个最尽，但是我们往往是用了我们这个期望去看，喂，你为什么不可以再提高一点啊？为什么你不应该好像我们这样一起去同心啊？所以在几年前呢，这个的培灵大会里面，陈恩明牧师刚刚退休，所以呢他几场道里面都是刻意去讲及教会里面一些的纷争的问题，他直情是将他教会里面有一次开执事会里面的议程都摆出来讲。他说不紧要，因为我退了休，所以可以自由人。但他说这件事是正正在华人教会里面我们要去处理的问题。大家在会议里面，大家都是为了教会燈油火蠟去關心怎樣可以節緣，怎樣可以將弟兄姊妹的奉獻用在更多好的地方裡面善用它、怎樣可以，所以往往經常他說開會裡面就是為了將買的燈他都要開會幾個小時去討論。但是那張燈呢，其實即不是說什麼名牌燈或者什麼燈，但是國人的議論就是覺得可以這張更好，這張更好，這張更好，這張更好。大家的出发点是不是为教会先？是的嘛。但是往往就是因为大家的期望的落差成为了我们的争拗。甚至他说他是自小在教会成长，他是牧，即是信二代来的。所以每次当他听回他家父母是执事的时候，每次开完那些执事会回来，在家里面那个的投诉他都在想，其实应该是否执事会或者那些团契职员会是成为一个宽恕大会好一点呢？可能是。你想想为什么我们一二月教会的不断，其实你听到我们的讲题是讲委身团契。如果你听得到你会知道。但是我们在会友当中仍然很多人不太考虑，不太想去加入团契。因为觉得人多的地方咯，不是因为怕流感传染那种，真的不是，是因为你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埋身，彼此相爱的时候就必然有彼此伤害咯，这个是铁一般的事实来的。因为圣经都是这样说，原因是我们都是罪人咯，你和你的弟兄都是罪人，但是我们却是因为望着这个十字架，在这个神恩典之下，我们可以蒙释放。所以这一次他用这个比喻，这个的罪债的问题，他就是教导，他说仆人 A， 你蒙罪债他已经一不清的时候，其实你应该想回起你昔日是蒙恩拯救的人，所以你作为小子，你就不可以更加轻看你身边的人，其实仍然都是得罪人得罪神，但是神都一不清帮他还了债。 所以有一個外國牧師，他小個時候是被人性侵犯過，跟住他出嚟講見證，後來信了主。他話他就算做了牧師啊，他昔日被性侵犯嗰個場景、嗰個人的形象、嗰番嘅説話，都仍然一直在他的腦海裏邊。呢個是一個烙印嚟嘅，佢話。但他可以怎樣有一次透過他跟神解讀，向神去發泄，去神去宣告，去神去講出那次的苦楚的時候，經歷了30年了，仍然是這樣的經歷。那聖靈就一次跟他說話，問牧師，傷害你的人，你是不是義得我打他一身啊？那個牧師說，梗係啦，打多幾下添啊！你幫我，神話好啊，我幫你去打。聖靈又問佢：咁佢對你嗰個嘅傷害影響咗你，再對人冇嗰種嘅信心，影響咗你嘅自信，蠶食咗你成長裏邊承受咁大嘅苦楚，唔能夠有喜樂嘅。我幫你除咗打之外，我帮你去将佢杀埋佢啊，好冇啊？你估个牧师点讲啊？俾着你会唔会啊？都好啊，借神嘅手去杀佢，系咪啊？佢话你睇翻我喺十字架里边钉痕嘅手，一切佢所犯嘅罪，佢所负嘅债，其实我已经为佢被唾棄、被鞭打、被凌辱，甚至釘咗喺十字架裏邊。所以嗰刻個牧師，佢突然間經歷咗30年嘅苦，佢話傷痕人仍然有，不過佢知道同樣呢個傷害佢嘅人都原來俾神去拯救咗。咁佢仲有啲咩講？如果他仍然拿住呢一種嘅傷痕放嘅時候，其實神都話俾佢聽，你唔能夠享受到嗰種嘅釋放自由，係我最唔想見到你，已經過往30年啦。你願唔願意放手俾我去觸動、接觸傷口？去用他十字架福音的大能去医治和释放呢？所以70个7次是讲终身不断去学习，有时间性，有程度上，你不可以去批评你身边的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一刻你听了他生命的故事，對於佢最熟嘅人嗰種嘅埋怨，你唔可以去評論佢點解佢仲放唔低啊？因為各人都係有唔同嘅生命嘅歷程咯。所以最後嘅經歷喺解讀呢個苦讀之下，我哋點樣可以被神去包裹呢個嘅傷口呢？我好想引用呢個星期喺 WhatsApp 裏邊，大家都可以見到，或者你上網都見到我哋嘅一個弟兄劉俊圖弟兄，即係以前而家都係啦，明報喺3年前，佢係做總編輯，喺佢熟悉嘅環境，準備翻工嘅途中，佢俾兩個人揸電單車，跟住隨即就斬咗佢，斬咗佢嘅腳。斬咗佢身，唔知道大家有冇呢個印象？所以呢個星期寫咗一篇叫做《刺痛的記憶》。後來警方捉到疑兇，佢要上法庭去講翻嗰件被傷痛、被傷害嘅經歷。佢覺得好似對住佢個傷口都繼續撒鹽，已經痛緊，仲要撒鹽。去到今年3、2月的時候，最尾陪審團就將兩個被告定了罪，判了每人19年。所以好像很多人都會覺得公義常存，可以捉到壞人， 可以坐監，但係當喺法庭嘅裏邊，其實呢兩位嘅被告，佢係選擇唔認罪，即係話咩啊？佢係願意公開話俾人聽，佢根本唔承認自己有傷害過劉俊圖啦，唔承認有做過呢件事添。所以咧，劉俊圖佢自己好大嘅掙扎，佢諗。他都是從事這個傳媒，出到去外面法庭，一定大把的記者會問他什麼？你覺得判決公不公平啊？你原不原諒這個人啊？跟著他就在這個心靈的掙扎區裡面呢，不斷向神去禱告，去問應該怎麼回應，沒理由不回應的嘛，是不是？他呢找了一些朋友去談，跟住佢就同佢读罗马书，罗马书里边三章讲，当人仍然喺罪人嘅时候，神就已经为佢死；当我哋喺罪人嘅当中嘅时候，神已经为我哋嘅罪死。所以呢一句成为佢嘅提醒，就系话，原来我都未承认我自己嘅罪人嚟噶。我未信主之前，我都未承认我是罪人的时候，但在2000年前，这位耶稣已经为他的罪钉死了。所以真正的解读苦读的过程，是需要你自己个人是一个选择的决定来的。他选择了一样东西，弟兄选择了一样东西，他选择饶恕先于人家对他的认错。所以他就恍然地很大的释放，他对记者都是这样回应，他原谅了他们，不是出于他们有承认他做错，不是出于他们写一求情信，不是出于他们这些人家做的事，而是出于他自己本人再不想被身体已经有这些的疤痕了，再不想他的心灵的里面再要去承担这些的人哋所犯而佢要承担嘅苦楚咯。工作场景大把都系咁啦，系咪？我相信都唔多去讲呢个职场嘅神学。喺工作场景嘅里边，我哋时常都觉得好大嘅怨气啊，系咪啊？好大嘅怨气啊！出于系咩咧？你谂下，唔系你工作唔发挥到你自己，唔系你工作嘅能力嘅问题，可能系出于人哋。你覺得他那個射博啊，他那種噴撲啊、擦鞋啊，跟住你就覺得哇咁噶咁樣，於是咧就將他做錯嗰啲嘢咧，又自己食埋呢種嘅苦楚喎，食埋落肚喎，不斷咁樣攬埋上身喎，呢個真係好唔抵。所以第一點就係解讀，就係好好嘅喺神嘅禱告嘅裏邊，同神有一個心靈的对话，跟神倾心吐意，讲出你那个的苦楚。第二，就是将你那种的苦毒的心，靠着那已经在十字架释放的主，去抚摸、医治、包扎，和放弃他。这个绝对是神爱他儿女的缘故，而亲自要教导我们77次，70个7次，不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是主已经为我们做了，是主已经为爱我们的缘故，知道我们活在一个黑暗的世代，长期都会有这些的伤痛伤痕，但他不忍心为爱你的缘故，不忍心你再抓住不放，将那些苦毒伤口不断溃烂，溃烂到一个地步，你觉得成为珍宝。所以在预苦期的期间，这40天是其实每个主日都是象征着纪念这位主耶稣的复活，并且盼望会友都用祷告、昼夜思想，还有好好的将你人与人之间仲唔能够去处理嗰种嘅冲突，交翻喺呢位耶稣基督嘅面前， 去得着医治、释放。麻烦音响员都为我哋去播一首嘅诗歌《十架牺牲的爱》，让弟兄姊妹透过呢几分钟嘅里边，再思考一下受苦节、钉十字架，正系为我哋，都为过你身边隔离左右嘅弟兄姊妹，都为过一啲从来仍然未认识福音嘅人，神都系咁样去做。唔该。我们一起有个祈祷。阿爸天父上帝，你是爱的源头，所以你很清楚知道，无论我们的罪，我们敌人的罪，你已经完完全全在十字架里面，以一不清钉死十字架的行动已经释放了我们，所以更加不忍心我们在座当中弟兄姊妹仍然活在那个被人伤害那个伤口的当中所承受的苦楚、哭泣、无助。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坦然去到你面前，你安慰、辅助、医治、包扎，因为你能够。奉主名而祈求，诚心所愿。